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我觉得神在这个历史上常常做的筛选的工作，他的拣选的确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总是会感谢主吧。好，大家水都喝完了，今天要讲话了。各位，这话难讲了，上次这句话好讲，胆小的人统统走，这可以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虽然还是不太好讲。好，下午本来有1000人，现在剩下300人，300人喝完水以后，我说刚刚用纸杯喝水的统统给我滚，上帝不要你们。当然基甸没有讲这么难听的话，圣经上只有说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打发他们走吧。各位，剩下了300人，牺牲了下午休息的时间，要出去跟我传福音，而且他们很勇敢，在绝大多数人都走的时候，他们站着不动，没有走，他们是忠心耿耿的。那10000人是忠心耿耿的，你要怎么打发他们走？你要怎么支遣他们？基甸说，刚才那样如此这般喝水的，请你们回去吧。在历代志下25章讲到，有一个犹大王亚玛利，他曾经征召了10万以色列的精兵为他打仗，可是耶和华派先知跟亚玛利王说，神不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拜偶像，神不要以色列人，把他们通通叫回去，通通遣散他们走。对不起，亚玛谢王，亚玛谢王就说，我花了那么多钱 找他们来的。耶和华说，我会给你更多的胜利。于是亚玛谢王就叫他们走了。各位，这一走不是少了10万精兵，是多了10万敌人，他们造成犹大非常大的困扰。现在基甸从10000人赶走了9700人，他不是少了9700个同志，他是多了9700个敌人呢。不信，各位，今天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你们来了也等了，最后我说，神不要你们，各位，你们一定不来教会了，受伤了。有人要来参加诗班，诗班说，哎呀，你的声音这种破锣嗓子也来，回去吧，受伤了。他的破锣嗓子就天天回报你了。你要教主日学，像你这样也能教吗？你又没有耐心，又没有智慧，又不会跟小朋友在一起，你懂圣经吗？受伤了，他以后不来上主日学了。各位，人家辛苦，人家摆下他的一切愿意来跟随主，而且说是冒性命的危险，然后基甸怎么说？你们走，上帝不要你们。圣经上没有讲，我认为神借着这个非常艰难的情形下，磨出了基甸一个恩赐，他本来就有的说话的能力。基甸很会说话，基甸甚至很会跟上帝说话，这是6章的事，我们不去分析了。基甸到后来也会跟以法莲讲话，消除了一个大危机。基甸也会说严厉的话，警告别人。基甸也能鼓舞士气，让那300人跟他一起冲下去。这个能力恐怕是神给他许多的艰难中磨出来的。我不知道神给我多少艰难的事情，艰难的场合，我要说一些难听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在大堂听我说过，你们有些人打电话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说过我造成了多少伤害，真是请原谅。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对不对，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一件事，我不在说我甚至不在说基甸，我在说神叫基甸把这些人打发走是很难说的话，但这个时事造成了一个会说话的英雄，他说的非常恰当，我们不知道他说什么，说的非常恰当，以至于这些人没有像亚玛谢王的时候，那个时候通通变成仇人了，甚至变成战友。在第七章的第23节讲到以色列人从各地来，这些人一定是被遣散的，甚至这些人可能是原来没有来跟随基甸的，也就是基甸把他们遣散的时候没有造成伤害，很了不起。好，那现在剩下300人了，早上的时候耶和华第一次跟他说话，然后遣散了这么两批，遣散了很多人，现在已经到晚上了，我不知道基甸的心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300人怎么样。各位，你要拍电影，你要写剧本，这些都是可以着墨的地方，好难哦。基甸怎么打？基甸在这个时候恐怕完全没有信心，也没有战志，在神给他的时事当中，他是越来越慌张，或者越来越沮丧。我怎么知道？因为那天晚上耶和华对他说，第九节，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我们也都很喜欢讲一句话，单单仰望主，这也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宇宙，这万物，甚至宇宙万物时间空间之外，没有时空，万物没有受造的时候，就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只有神。我们不仰望他，我们不依靠他，我们不赞美他，我们不感谢他，我们还仰望依靠赞美感谢谁呢？唯独基督是不错的，但是当你唯独基督先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神不会什么都不给你，刚好相反，唯独基督是你单单信靠基督，信靠基督的结果是这一切都加给你。基甸是应该单单仰望上帝，但当他单单仰望上帝的时候，神也赐他一个仆人普拉。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基甸有个仆人叫普拉，但你知不知道这个人举足轻重？耶和华说，你下到米甸的营中，我会加添你的信心。你如果怕的话，带普拉去。基甸怕，他有一个普拉。各位，郭子仪单骑走千里，神给他一个李光弼。我们在同走天路的时候，这就是教会的生活。愿神在你身边常常赐下普拉，愿你常常成为别人的普拉。别人害怕，别人是英雄，历史上记载是他，但是是因着你陪伴他，他得到胜利。基甸跟普拉一起下去了。哦，我讲到曾经提过，这是非常棒的一段，在文学上也很动人，如果拍电影也很动人。这是战争的前戏，你看到的场景是什么？圣经圣灵所描述的真是长敌人的志气，减耶和华军队的威风啊！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如海边的沙。而山上只有300人，他们的士气一定低落，因为他们的人数的减少是出自他们的领袖，他们的人数的减少，起码第二次的减少，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勇气，而是他们的领袖和领袖的领袖出了一个怪招，用喝水的姿势，下次饮水机旁边大家小心一点，来决定了我是不是耶和华的军队。基甸下去了，基甸到了， 那么多的营帐，他去哪一个营帐？耶和华没有指示你去哪个营帐，你去听什么？他只知道他是到了敌人当中。我都不知道基甸是不是希望自己死掉算了。如果他有一点爱同胞的心，他自己死掉算了，不要让那300个人跟他一起殉葬。他要到哪里去？应该是很偶然的，他就到一个帐篷，他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有一个米甸的兵在作战，第二天要作战的兵，他做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你们当然知道那个解释是什么，我的解释是这个人饿坏了，所以梦见一个好大的饼啊，就像我小的时候常梦见蛋糕一样，梦见蛋挞一样，梦见冰淇淋一样，饿坏了嘛。但这大麦饼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解经家有解释，那个同伴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他这不是别的，他很有把握，他很能解梦，这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基甸听到了，基甸听到米甸的战士虽然多如海沙，虽然所有的联军有135000人，但是个个比他还害怕，怕到做梦都梦见自己已经惨败了。不仅是做梦的人害怕，解梦的人也非常的正确的描述我们这一场仗必败。基甸听到米甸人在睡觉在清醒都认定一件事，就是我们惨败。基甸这一听当然就信心大增了，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从敌人和睡觉做梦的人口中基甸建立了信心。感谢主，时势造英雄，神造时势，神让基甸当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泪流满面，圣经上说他当场就敬拜神。他应该做很多的事，当然他那个敬拜不可能大声说哈利路亚赞美主，那米甸人的军队一定把他杀掉了。他敬拜神，他感谢神，主，我真是侥幸的人。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到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太重要了。从这次以后，不是羊毛的事件，不是吹角的事件，不是第六章讲到圣灵降在基甸的身上之后，那些都有影响。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有作用，有的时候的作用大一点，我们激动一点，看到大光，说出方言，在地上打滚，或癌症得医治，或鬼出去等等，有的时候就是平平凡凡的做捷运走路等等，但是神没有在哪一件事哪一个时刻停止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奇妙的工作。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是一样，神在掌管，神在施恩，神在施行他的权柄，神在做事，他没有停止对你说话，对你工作，呼召你。但是在这一次，就如同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是一个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改变。这一次让基甸有一个特别改变，胜过前几次的神迹奇事和证据，他变得非常的勇敢，他变得非常的有智慧，或者说他的勇敢和智慧在这几句话，在敌人的梦和解释当中得到了激发。各位，圣经里面三个我认为最有名的梦，或者三场最有名的梦，第一个是法老的梦，约瑟帮他解出来了，也解决了饥荒的问题。第二个是尼布贾尼撒，也是两个梦被但以理解出来了，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米甸人的梦，我们不知道做梦的人的名字， 我们也不知道解梦人的名字，但他却激发了以色列的英雄，让他上山的时候对那300人说，耶和华已经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了，然后让他有非常好的战略，有非常好的战绩。这细节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他们刀绑在哪里，因为要吹角，要摔瓶子，要点火，我不知道他们有几只手，反正是一定很奇妙。基甸对他们有训练，也许也像四世纪讲的，他们过去的战争中也成为训练他们的基础。基甸带他们下去，基甸鼓励他们，但是摔瓶子也好，点火也好，制造扰乱也好，各位，300人跟135000人来比太小了。你摔个瓶子，300人摔瓶子能传多远呢？300人在喊叫，能传多远呢？300人吹号可能可以久远一点，但是如果是稍微训练有素的军队，不会乱的。我们感谢主，基甸做他该做的事，神成就了奇妙的工作。耶和华在之前之后都有这样，耶和华使米甸的全军溃乱了。严格的说，基甸不是跟米甸人作战，他不是 fighting， 他是 frighting， 他是让米甸人害怕。他没有打仗，他就是听耶和华的话，米甸人就互相残杀，就逃亡，就兵败如山倒。上帝做了奇妙的事情，然后继续你看到越来越奇妙。我们刚刚讲到的23节，其他的以色列人就下来，到24节，我们不知道这一段是在前面一点或后面一点，基甸就打发人叫以法莲人守住一个约旦河口，然后抓到了2个米甸人的首领。基甸的聪明智慧，圣灵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临危不乱，到第8章继续表现出来。那里的事情，历史的时间我们不太会分析啊，因为蛮复杂的。但是以法莲人这个老大的这个支派就发脾气了。各位，正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做这种事，这是非常不得体的。他们抱怨基甸，他们责备基甸。基甸是一个真正的勇者，基甸不像秦舞阳，从小杀人，但是见不得秦朝的皇宫，吓死了。基甸在这种场合里面，他非常的勇敢，他能够克制他的愤怒，他能够婉转的让以法莲人的怒气消除，因为这个时候需要他们的帮助。基甸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只会低声下气，圣灵在人的身上的工作是丰富的，不是只有低声下气，当在勇敢的时候，责备的时候也会勇敢责备，当勇敢责备所提出来的警告不是立刻要实现的，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实现。在第8章后面也讲到说，素哥人和皮奴伊勒人对以色列人的不支持，对以色列甚至有落井下石不帮助的时候，基甸对他们有很严厉的警告，但是基甸没有浪费兵力在那个时候处理他们的问题，他就是用言语来警告他们，如同他用言语来安慰以法莲人。他知道在这么多的纠葛当中，这么多东西叫他分心的事上，他要专心做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就是专心的追赶敌人。他们非常疲倦，他们非常饥饿，但他们专心的追赶，这是靠基甸的口才，他激励士气。整个的以色列人在基甸的激励之下，11节，第8章11节，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往从住帐篷的人路上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一直到最后你还看到有人惧怕，基甸的儿子惧怕，但是当基甸从那个米甸人的口中之后，你看到他就是勇敢，就是智慧，就是能忍，就是能够放，能够追，能够停，能够说。 了不起，因为圣灵帮助他。当然下个礼拜我们又看到他也有软弱和跌倒，人如果不是神的扶持，我们站不住的。神扶我们到哪里，我们就站到哪里。愿神永远扶持我们，他也必定扶持我们到底。基甸是一个英雄，让以色列有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最后这一段要回到刚才讲的，基甸的胜利建立在米甸人的梦和米甸人的话上。这很好，这很伟大，神让他经历了好几件特别的事，包括火烧祭物，包括羊毛的事，包括他砍断砍下巴利的祭坛。但是我们再说，没有一件事像他听到米甸人的梦和解释的时候给他这么大的鼓励啊！我们也希望神给我们一些神机奇事，我们是不是也希望听到星云法师说，这不是别的，这是信友堂的康来昌要把佛光山拆掉。哦，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好伟大。我们也希望听到这样的话。伟大吗？各位，基甸的士气被两个米甸人激起，被两个米甸人的话激起，很伟大，是伟大，这是主的工作，但是也非常的错误。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来激励我们？什么人来让我们哭泣、喜悦、悲哀、振作？这个世界上哪一个最有口才、最聪明的人、最懂得统御领导的人，他的话、他的作为能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什么样的话？你需要什么样的神迹？你需要什么样的启示，让你的士气、让你的精神被振作起来，让你一生有目标，让一生有力量，让你的爱心有根有基，让你的勇气有根有基，让你圣灵的果子不断。各位，你需要谁的话？你需要米甸人的话吗？你需要上帝的话。各位，基甸的错误和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整个的士师记，整个的圣经，士师记常常有，基甸的生活也常常有。从一开始耶和华就对他说话，从一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话。基甸有过怀疑，基甸需要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个人显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基甸也承认了。那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上帝开口的时候，全宇宙都要向他下拜。当上帝吩咐风和海动乱的时候，就有大海啸、大地震。当上帝吩咐说禁止的时候，就禁止了。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是有无比的力量的。当神对基甸说，我要借着你胜过米甸人的时候，比基甸就应当相信了。他也相信了，但他信心不足，他需要听到米甸人的话，他才更相信。你认为那是正确的吗？你听到圣经上的话，你听到耶稣的话，对你感动的程度比不上一个学者、一群学者，比不上星云法师对基督教的称赞，比不上宾拉登对基督教的称赞，比不上撒旦对上帝的赞美吗？我们需要听到仇敌说上帝是真的，我们才说上帝是真的吗？基甸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当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不死的、无比的信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怜悯你的教会和百姓，你拣选、 你呼召，你保守，你拯救，在罪恶堕落的世界里面，你行的事何等奇妙，你不行的事也何等奇妙，你说的话何等奇妙，你沉默的时候也何等奇妙。我们为你所有的作为和你不说不做的一切，我们敬拜你，如同基甸在米甸人的帐篷外敬拜你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